三，接受圣灵的洁净。当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在地上停留了40天之后升天而去，在他升天之前特别吩咐他的门徒说，在耶路撒冷城里等着圣灵从天而降，把传福音的能力赐给他们。耶稣升天10日之后，正当犹太人的五旬节，圣灵果然像火蛇般的降临到门徒们的身上，门徒们被圣灵浇灌，也叫接受圣灵的洗，或简称灵洗。一个信徒从第一次受了水洗，到接下来第二次接受灵洗，一般来说，这中间隔着因人而异、长短不同的一段时间，这段时间就称之为圣灵洁净期。因为信耶稣的人就像一个玻璃器皿，在灵洗之前，上帝一定要让人看到自己的污秽，并愿意认罪悔改，才有可能把这个器皿清洗得干干净净、透明晶亮，进而圣洁的灵便会浇灌下来，充满这个器皿。当然，若一个人能认真悔改、付之行动、接受圣灵的洁净与接受圣灵的洗，也可以接踵而来。在《使徒行传》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例子。无论如何，在接受圣灵的洁净期间，不要满足于外面的改变，仰望尽快接受圣灵的洗才是明智的态度。在教会的历史上，每当兴起一个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灵命复兴运动，总离不开圣灵洁净器皿大能的运行，其影响力之大，甚至于到了让酒吧关门、妓女停业、警察停工（括号无事可做）（括号）的地步。一般来说，一个人受洗信耶稣之后，他的生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改变，特别是上帝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的十诫，圣灵会重新把之放在每一个信徒的心中，让原本已经麻痹了的良心重新恢复它的功能。这十诫简而言之，就是：一，要认识真神；二，不能拜偶像；三，不能妄称神的名；四，要守安息日（括号）。简单的从字面上去理解，就是说星期六不要为着赚钱而工作（括号）。五，要孝敬父母；六，不能杀人。人是在括号里面的，不能杀。七，不能淫；八，不能偷；九，不能骗；十，不能贪。这十诫虽然看似简单，却把神要人守律法的核心精华都包括在其中。而且主耶稣在新约中又进一步把十诫提高到一个新的标准要求，比如把对人发怒及骂人也列入了第六诫杀人的范围内，把不能奸淫的第八诫甚至于扩大到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等等。而且主耶稣明确地指出，他来并不是要废除律法，而是要成全律法，即把人类不能守住十诫之必死的命运倒转过来，借着圣灵帮助的恩典，使信徒不但能守住十诫，而且能活出比十诫字面上的要求更高的生命，从而与永生接轨。因此，对于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来说，学习遵循十诫是信徒通向永生之路的起点。你可以发现，对许多人来说，这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，试探和考验会随时随地地临到每一个愿意守住十诫的人身上。然而不管怎么说，十诫是神对每一个想进入永生的人锁定的起码的基本标准。 若十戒守不住的话，要想最后得到永生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从许多人信耶稣后所做的生命改变见证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信耶稣之前做恶事坏事越多的人，若真心悔改，信耶稣后的改变必定越令人刮目相看。不少十恶不赦、人见人恨的凶神恶煞，信耶稣后无可置疑的巨大改变，都是圣灵在这些人身上做洁净工作的结果。但必须指出的是，所有这些去恶从善的行为表现还不是灵洗的标记。换句话说，这些都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本来就应该做的事，只是因为所有带着恶习的人过去并不意识到自己所做的是错的，或明知故犯，破罐子破摔，所以一旦改邪归正，从外面的改变来看，自然是判若两人。然而，不管你外表的改变有多大，若鉴察人心的圣灵认为你没有满足灵洗的条件，那就仍然停留在圣灵洁净的阶段。因为灵洗牵连到一个人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生死观的改变。如果说圣灵的洁净是要把人从外面看得出的恶都除去的话，那么圣灵的洗则是连人里面原以为善的东西也要烧掉。人由坏变好，由恶变善，总是普遍受欢迎的。这一类的生命见证也深得人们的好评和认同，哪怕不信耶稣的人也不例外。但是如果接下来这个人若变得太好了，愿意撇下一切的名利做耶稣的门徒，跟随他走十字架道路的话，那么连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会开始出声反对了。这就是一个人要接受灵洗为什么不容易的原因所在。